再看一次16节到23节，希望经过三次，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段的经文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哥罗西书的第二章16到23，我们一起来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，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，就夺去你们的奖赏。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，无故的自高自大，不持定元首。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缠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做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，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，今天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教会，我们一同的来向你祷告祈求，求神你来拯救这些受苦的人民。在灾难中有不少人死亡，有不少人身体受到伤害，可能是影响他剩下的日子。求主你怜悯我们，世人都得罪了你，我们没有按着你的话语去做，我们违反了你给我们所量给我们的范围，我们按着私意以为人可以升天，可是我们造成的灾祸现在只有靠神你来拯救我们。我们人的尽头就是神你恩典的开始，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呼求，问这些无辜的百姓在疾病中，求主你为他们开条出路，更重要的让你的百姓基督徒在这灾难中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能够帮助的我们就用实质的来帮助，我们能够安慰的我们就来安慰，我们要提醒的我们就要来提醒。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，愿我们来称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是永远长存，你的信实要直到万代，你要到我们的子子孙孙，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，你就要救赎我们。我们就求神你来今天接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最近很少，平常我不看有关中国的新闻，我都是看美国的新闻比较多。那最近就看了不少啊，所以有时候看了呢，心里也会有点点受到一些的影响。所以师母就说不要看那么多，那么整天害怕来害怕去啊，买一个口罩都觉得很可怕啊。上个礼拜还买到了两盒口罩，所以以为口罩都卖光了。就去买了两盒。那我们人就是谦欢放在我们怀里怀中，定事就要由耶和华。曾经有一个类似笑话的故事，说有一个人在路上行走，就看到了一个叫做死亡的，人怎么看到死亡，一个死亡的是故事嘛，迎面而来。那个他就问说，死亡啊，你要去哪里？他说我要去一个城市，比如说随便举个例， 比如说叫武汉的城市，我去武汉的城市今天，那他说你去做什么？我今天要去杀一万个人，今天晚上杀一万个人。结果这个人呢，就连忙开快车，比那个死亡还快，到了武汉呢，就去从大街小巷说：“你们小心啊，死亡今天来要取一万条人的命。”结果呢，这天就过去了。隔一天呢，这一个人就又出了武汉城呢，就碰到这个死亡，他就说：“死亡啊，你说谎，你明明说只要杀一万个人，居然死了十万个人，怎么回事？”死亡说：“我的确杀一万人，可九万的人是因为你的原因被吓死了。”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市局中，你看到新闻，我们都会惊怕。可是神在圣经中常常告诉我们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可是我们也不是阿 Q 精神哈，就是说灾疾病来了，我就跟那个疾病拥抱哈。那我们今天有几个弟兄姐妹，他知道他是有那个 flu， 所以他就是没有来聚会。那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很谨慎的预防。那我们基督徒也要做这一方面，就是比较正确的认识。可是圣经今天我们就是倒转到2000年前呢，保罗到这个哥罗西这个地方，他发现那个地方有三种所谓的，不管说你是异端或者是邪教或者是极端，一种三种。可这三种事实上在今天2020年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。那这三种呢，第一个就是讲律法主义。就律法主义的人，我首先要声明啊，讲的这三类的人呢，他们不是随随便便的所谓的信徒，他们都是很敬虔的。可是他们敬虔到一个地步呢，走错了方向。所谓的律法主义的人是跟着耶稣的时候，那些法利赛人最会讲律法主义。摩西给他十诫呢，他变成600多条，他就是增加了很多。他们敬虔到了第一步，律法主义。那保罗说，针对律法主义呢，你要小心，你不要让人家来论断你，因为他们最容易论断别人。所以当时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对耶稣指指点点最多的就是律法主义的人，他们就到处论断人。所以保罗说，针对律法主义呢，你不要让人来论断你。结果呢，又会演绎成所谓的神秘主义，就是 mystic, so secret, 就神秘主义。神秘主义的就是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拜神，神太遥远哦，看不到。我们去拜天使，哇，天使好厉害啊！哦，天使一下子就杀了这么多人，我们去拜天使，我们去窥探那种奥秘的事。所以有一些不小心拜天使，事实上就拜到了什么魔鬼嘛。New Orleans 最厉害哈，最厉害那个魔鬼教的，就是用个去招鬼来的，他就是敬拜了天使。讲那些很神秘兮兮的事情，保罗说对这些呢，你要小心，你不要让人家夺去你的奖赏。不要，圣经明明清清楚楚的告诉了我们，我们却明白的我们不去遵守，我们去专门钻那些看不清楚的东西，进入了隐秘的事情。神说明显的事是属于你们的，隐秘的事呢是属于神的。明显的你去做久了，一些隐秘的神会慢慢的向你我来启示。今天我们到了第三个，是针对叫做禁欲主义，就是苦行主义，叫 ascetic， 就是 ascetic。 他说，保罗说对这些禁欲主义的人呢，你不要让人来捆绑你，不要让人来捆绑你。什么是禁欲主义呢？他这一句话是从 这段的经文就是苦待己身，苦待那个字出来的。苦待就变成被翻译成英文的 ascetic， 苦待。那苦待主义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一些人借着肉体的操练训练要达到一个属灵的目标，就好像运动员、学者、道德家、宗教家等等。这个苦待主义呢，在大概从第三世纪到第五世纪是最流行的一片，哦，流行。这苦待主义他们原本呢，按照圣经的教导说生活简单一点，哦，简单一点，不要太铺张。结果到个地步呢，就越来越简单呢，到个地步走了极端，就是说他们一个地步怎么样呢？穿瘦的皮毛，就华美的衣服不穿便罢，他把野兽的皮毛穿在身上，然后呢船铺什么席梦思啊，那高级的船铺不睡，睡那个又硬又冷的那个木头床或者石头床。到了地步呢，鞭打自己，还有个地步每天不跟人家说话，甚至有的几年都不跟人家说话，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，有的甚至几天不吃饭，几天不睡觉，有的住在山洞里。你如果去以色列的话，有一些真的是山洞，在旷野的山洞里，他们现在还留着的。有些就住在沙漠旷野里，那一群人被称为叫沙漠之父。有兴趣的话，你现在很方便，你就网络 Google 一下沙漠之父 Desert Fathers， 他们称为就是沙漠的那些教父，在第三世纪非常的流行，尤其是在就是西乃的旷野一大堆。他们到一个地步呢，就自己就到沙漠去讨生活，活的是最简单的生活。结果呢，不知不觉呢，那些人灵命很好，一大堆人就是慕名而来，就跑到沙漠。结果后来沙漠就变成了城市，哈，太多人来了。更有趣的，有些人是在柱子上。我当初听到这个住在柱子上，我就很难想象啊，那柱子有多大啊？它柱子是高高的，我不可能竖个柱子爬上去就坐在上面了，我们以为是这个样子。后来有一次呢，看到了一个照片，它那柱子是什么样呢？不是人工的柱子，是一座小山丘，可是很高的小山丘。它的大概呢，有的大小不一致，有的可能是像比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场地还要大的，很高的，大概一两百尺高以上的。那他们不知道怎么爬上去的齁。然后有的呢，你去 Google 也可以查得到齁，它有照片，现在还留着的。它上面呢就有建筑物，就开始建了他们的房子，很简单的房子。那他们有那个吊的东西，那食物就从下面吊上去给他们用，过的一个很刻苦的生活。他们的水不知道怎么来，可能是靠天吃 喝水哈。他们很多的东西很有趣的，你如果有兴趣看的话，他们这一行人就是禁欲主义，他不要活在太舒适的环境，我要跑到一个柱子的上面去住。在柱子上。那事实上呢，在圣经所谓的两约，就是旧约跟新约的中间呢，有四百年的时间，就耶稣还没有来之前，马拉基最后四百年的时间，事实上在犹太人中就已经冒出了这些的人。他们在旷野中最典型的一个人，你我都知道他是谁，就是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就是苦行主义的一个支派的。 因为圣经描述施洗约翰呢，他是在旷野传道，描述他是什么？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什么？蝗虫野蜜。这一个就是苦行僧所吃的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哇，我最近想想哦，如果让多几个施洗约翰去非洲的话，就解决蝗虫的问题哦，整天吃不尽的蝗虫哦，没问题。我在想蝗虫这摘入到中国的话，中国人很厉害，就吃它就好了，还怕你，谁怕谁，是不是？即中国人就是太厉害了，就是最近这个不管是蝙蝠啦、穿山甲各个谣言哦，中国人就吃就出了问题。有一阵子我看一个节目，这题外话，我看的节目最近因为人类对地球的伤害，不管是你说是 global warming 啊 climate change 啊、哦、等等等，结果呢，最近在日本出现那个现象，就是它的那个 jellyfish 呢，好多。我看那个影集哦，是真的影集，不是 fake news 哦，影集 jellyfish 很多，它又大，我们看没有看过那么大的 jellyfish， 就是那个叫做水母，哇，没看过那么大的。结果日本呢，很多的渔村哦，都是那个 fishing village， 很多都要破产，因为 jellyfish 呢，所谓的没有天敌，那别人都是他的食物哦，不能别人，别的鱼都是他的食物，所以他呢就把很多的鱼就吃掉了，所以那些去日本的渔民去打鱼捞上来都是 jellyfish 啊，鱼都不见了，很可怜。他们那个渔村真是很可怜，结果呢，就有一个所谓的食品专家，日本食品专家说：“哎，我们如果解决 jellyfish 问题呢，我们就来吃它嘛，因为在中国哦，那个海蜇皮是不是多流行啊？哦，那吃它。结果这影集很有趣的，你们要多看看这些的新闻。就他就设计怎么。”几种方法来吃这个 jellyfish， 因为日本人吃 sushi 的嘛，可是 jellyfish 怎么不吃？结果他就 jellyfish 你不能生吃哈、哦，绝对不能像 sushi， 就他就煮了，就去市场调查，就给大家吃。就日本人就是不吃 jellyfish， 那我想，那你就多请几个中国人去吃就好了哈、哦，因为中国人什么都吃嘛，蝗虫野蜜。可是。他们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、哦！我们中国人现在是吃那个都山珍海味，是好正常的东西，吃腻了，吃那怪怪的东西。可是呢，施洗约翰是刻苦己心啊，大好的肉他都不吃，他去旷野只能吃蝗虫跟蜜蜂，是野的蜜蜂。然后，可是呢，这个不断的到了保罗的时候。大概离施洗约翰也不过不到几十年，结果呢，在哥罗西的教会呢，就慢慢也冒出一群人说：“你不可拿这个，你不可摸这个，你不可吃这个，规条一大堆。”然后呢，甚至说你要苦待己身，你要鞭打自己的身体，就变成这个状况。所以保罗呢，就说这个情况不对，这个情况不对。因为呢，光对于你我的身体啊，我们要很小心。有一种异端呢，当初叫做二元论，说身体是不好的，灵魂是好的。Body is evil, spirit is good。所以我的身体不好呢，我就去做不好的事 ，Nobody care 啊，神也不在乎，因为我只要灵魂好就好了。所以把人就分为两个部分，礼拜一到礼拜五去做那些糟糕的事情，礼拜天呢把灵带到教会向神敬拜一下，哎，拿到了一个许可证，礼拜一到礼拜五随便去做什么事情无所谓，变成这个状况。可是就是因为这状况到个地步呢，有人就走了极端的，就说哦，身体不好，可是我要鞭打他， 鞭打到个地步呢，使我的身体能够更属灵，把我身体不好的拼命打，打坏了，到神的面前。那可是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什么？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？即使你的身体是不好的，会朽坏的，神的圣灵还要住在你的身体里面。圣灵是从神来的，要住在你们里头。你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来的，买赎你的身体，不只是买赎你的灵魂。所以呢，你们要在身子上要荣耀神。保罗说得很清楚。那保罗对那个提摩太也这么说，你操练你的身体呢，益处还少。就你操练身体，不是说没有益处啦，益处比较少。可是你唯独要敬虔，凡事都有益处。你操练身体也是很重要的。最近呢，就用现实来讲，最近这个病毒呢，专找那个身体不好的人啊，找那个老人啊。我看了新闻，这个新闻常识，他找三种人，真的，再跟我们的医生护士去确定一下啊，不是 fake news， 他专找身体老人，专找有就 chronic disease 常年有病的人。那专找抽烟的人啊，曾经抽过烟的人，因为肺已经不好了嘛，就专找这些人。所以我们操练身体呢，不是说没有益处，可益处还是有，是少。可是你的灵魂更重要，你敬虔的生命更重要。所以保罗接着说什么？我是攻克己身，叫我的身体服我，就是说我有一些该做的可以做的，我不见得要做，我要让我身体的欲望呢能够在我的控制底下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我自己呢反而被神给弃绝了。所以在这一个整个过程中呢，我们要针对什么是禁欲主义。禁欲主义，我相信禁欲主义这个话题，我在准备的时候反复思想哦，在我们今天2020年哦，好像不太可能哦。我们很少人在这边会有禁欲主义的，很少，很少。那中国更不用说了哈，现在很少。可是呢，它有不同的样式，就是我们心态要对，我们有设立的一些的规条，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那个，当然程度不一样。记得以前我们两个女儿教两个女儿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不会所谓的禁欲主义这么极端。我们常常会跟孩子说，不可做这个，不可做那个哈。我们常常很多的规矩哦，你越讲他不可，他就什么偏偏去做，一定是这样子哈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我们有没有要花时间跟他分析为什么？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，可能理解度还不像我们成人。可是呢，我们不要到一个地步把规条定得太刚硬，不可做这个，不可做那个，不可吃，不可尝，不可摸，这等类的事情。因为这些事情呢，如果你没有抓到它背后的精神呢，就会出了问题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告诉我们，对于这个所谓的禁欲主义或者苦行主义呢，我们不要让人用这个来捆绑我们，捆绑了我们，不要。因为真理是让我们得了自由的，虽然我们可以自由的去做，可是我们不见得要去做。如果对我没有益处的，我不见得要去做。可是不是因为我是禁欲才去做，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。所以保罗曾经有说过嘛，你如果夫妻为了祷告呢，比如说可以分房之类的，可是结束之后就要同房，因为有一些的极度的禁欲呢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。 种种方面，吃也是一样，你不能说我就不吃，那你不吃到个地步呢，也会出现问题，你不喝也会出现问题。所以呢，对这一些呢，你我都要知道。可是保罗告诉我们，抵挡禁欲主义呢，有几点我们要知道的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我在神面前属灵的位置是什么？位置是什么？因为禁欲主义往往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虐待我的身体，我会更属灵，帮助我更属灵，更接近神。你禁食一天不够，我要禁食十天，我就更属灵。你衣服穿得太漂亮呢，不好，我要穿那个野兽的衣服，哦，穿那个邋里邋遢的衣服，我更属灵。他们是靠着外面的动作来显露自己的属灵。可是保罗说，因为这些人他不了解他的属灵的位置是什么。所以保罗首先说，你们如果是与基督一同死的话，就是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认同与他一同死，所以我们有洗礼嘛，与基督一同死，我们又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我们有基督一同得荣耀。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，你早就应该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就是脱离世上那个不足为道的那些的言论，你早就应该脱离了。就是说，那些言论对你来讲，早就应该是死掉的。那你为什么还像在世俗中活着一样呢？你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我们如果已经脱离了，已经对世界上已经是死掉了，世界上的这些的微小的言论怎么还会影响到我？讲到苦行呢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见过所谓的那些沙漠教父那些苦行，我是没有见过。可是佛教的苦行我是见过很多。苦行是这个观念呢，不晓得是谁教给谁的，我都不晓得哈。佛教的苦行在台湾见的很多，有种叫鸡桶嘛，大概只有人美大概知道，他那个就是我们叫鸡桶嘛，他怎么样呢？他们如果把他们的偶像呢抬出来，就在街上走的时候呢，就有一群人，不能一群，有几个人，功力不错的人啊，就在他前面呢，有的用棒子锤脑袋，那棒子上都有针的，就钉子的锤，鞭子抽背，就是全身都血淋淋的，这是超级的苦行，你我都做不到的。他们用他的肉体的苦行，不仅是苦待自己，是虐待自己。那些人是有自我虐待狂的，他们就在前面，他认为我是刀枪不入，我的神明呢保佑我，看我锤流血不在乎。你们没有见过，我是见过不少。那你想想呢，苦行这种事情，这个世界上黑暗的学说，我们基督徒要很小心啊。所以有一个 boundary， 一个范围我们不要越过。我如果禁食是因为我到神面前祷告，不是因为我禁食使我比你们更属灵，绝对没有这个道理。那如何呢脱离这世上小学呢？事实上呢，我们要了解，我们的确有的时候不能太放纵我肉体的需要，比如大吃大喝，吃好住好等等等，我们要控制一下。所以我们应该活着一个有自律有纪律的生活，我们生活要简单化。记得几年前那个郭牧师讲了一句话，我们大家都很记得啊 ，Simplicity is power， 啊，简单就是力量啊。郭牧师最喜欢讲这句话了，简单就是力量。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学人家走那种苦待己身这种事情，可是我们生活要有简单，要有纪律，什么时候该做什么，简简单单。简单的人是聪明的人。你如果看现在所有，我每次看到不然是在美国金融风暴，以前的金融风暴，房地产暴跌，股市到到低谷，金融风暴，然后现在的瘟疫，就是不管是 virus 病毒风暴等等等呢，你会发现最后站得住的人一定是最简单的人，一定是简单就是力量，你生活有纪律。所以我常常鼓励你们弟兄姐妹在生活上所有东西在家里，牧师只要一去你家，所以我有时候也怕去人家家，我去你家一看就知道有没有纪律了，一看就知道了，简简单单，简单就是力量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生活上呢，我们对神是敬虔的，敬畏神，我们对自己是圣洁的，我们谎言不出，我们不好的东西不做，我们不见得要苦虐待我自己，可我至少呢，我的生活是简简单单的，圣圣洁洁的，这个你可以做得到的。牧师不要你去鞭打你自己，可你至少生活上要圣洁，对神敬畏，对自己圣洁，对人呢要良善 goodness。你对人要有良善的心呢、啊。你如果这样子呢，你远超过那些苦行僧，我绝对不骗你。苦行僧呢，他是远避了这个世界，他可能有一些人是因为认为世界的人太邪恶，他要到就是旷野自己独居一个人。苦行僧原来大部分都是这样子。他不要说话是因为我跟人家说话都没有好话，所以我就禁止几个月甚至一年我不跟任何人说话，就变成那个状况。可是神要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属灵的位置是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神的能力在我的心中帮助我敬畏神，帮助我对自己知道什么是圣洁，对别人表现出良善，然后我们如此做，我们的地位我们就清楚了。然后保罗跟着接着跟我们讲说，这些苦行啊，虐待自己，这些禁欲的规条呢是没有用的。他这边说，这些规条呢，说到这一切，正用的时候呢就败坏了。正用的时候，新译本翻译说一经使用，所以和合本的意思是说我还没有用，正用嘛，正在用的时候呢就败坏了，就毁坏了。可是事实上是应该是说什么，我一经使用，我使用之后呢不好用，坏的，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。败坏是朽坏的意思，英文是 destruction 跟 corruption。 所以这些原本是要帮助你的，结果成为害了你的，一用的时候就坏了。保罗接着在最后说，这些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。这是非常讽刺的话，因为你原本的目的禁欲嘛，苦行原来的目的就是说禁止你心中的欲望，原来的目的是这样子。可是呢，事实上呢，在克制他们自己肉体的情欲上呢，是一点功效都没有，是一点价值都没有。 毫无功效，就是没有价值的意思，一点价值都没有，没有 value， 就没有价值。希望呢，保罗这边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知道你我圣洁是因为耶稣在我的心里，耶稣在我的心里是从内发出的，所以是耶稣说入口的不会污秽人，外面的出口的才会污秽人嘛。我们心里充满的，嘴里就发出来，外面的无法使你我更加的成圣，只有你内心的才能够让你来成圣。然后呢，保罗一针见血的指出，这些人不仅是他没有功效，他那些规条没有功效，他还说他们这些规条的背后的动机都是虚假的。他说他们徒有智慧之名，就他们以为做了这些事情可以帮助他们控制他们肉体上的情欲，事实上行不通，所以他们不是有智慧的人，说起来是很聪明，可是徒具虚名罢了。然后呢，他说他们是用私意来崇拜神，他们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，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找个山洞啊，去窝在里面，去找个柱子爬上去住在上面啊，去杀鹿的皮穿在身上啊，把床铺都拿回去丢了，睡在硬地板啊。圣经从来没告诉我们这个。可是圣经常常，圣经耶稣常常说什么？我们是什么？在这个世界中，可是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。否则的话，信一个就死一个最好，就脱离了嘛。一个信耶稣一受洗就被神接上去了，就离开世界，你也不要找山洞去住，找山洞还不容易啊。洞都被找光了，是不是？可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子讲，圣经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的人，神还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要聚集在一起，成立所谓的教会，在教会中，我们彼此来鼓励、学习，彼此的来安慰，在灾难中，我们彼此的来扶持，这个是救恩的精华。否则的话，真的是教会是空荡荡的，教会是空荡荡的。所以总结呢，保罗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有一些的规条呢是败坏的，所以我信息的题目是所谓的叫做败坏的规条，针对三种人。对律法主义的呢，我们针对他，我们要确信我们是在基督里的真实 the reality， 因此呢不会让人来论断我们，我们也不要去论断别人。这个 virtual reality 呢是最近非常流行的，非常流行的，因为他们舍弃在耶稣基督里的那种真实 the reality in Christ， 真实。几个礼拜前去看，就是看师母他们家的弟弟一家，他那个小弟呢，可能有些人都知道啊，不太爱运动的哈，不太爱运动的。然后呢，他说他最近去一个朋友家呢，去玩那个 video game 哦，就上瘾，他说叫 virtual reality 的 game， 哦，几年前就已经很流行了，可现在更流行。他就你戴上一个眼罩嘛，哦，你就进入一个不同的 虚幻的这种真实里，在里面你要变什么就变什么，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现在的人不太讲真实，律法主义的人用规条来限制你，来论断你。可是我们针对他们呢，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真实。然后呢，对神秘主义呢，我们要持定元首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不会让人家夺去我们将来要的奖赏。然后针对今天讲的这个禁欲主义呢，我们要去经历与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我们属灵的位置已经站稳了，我们不需要借着外在的苦待我们的肉体，我们不需要让人家来捆绑我们。那最后呢，这些人的目的呢，都是让你我生命更属灵。我们基督徒希望是做个属灵的基督徒，不是属血气的基督徒。可是什么叫做属灵？ Spirituality， 什么是属灵？拜拜天使，一些神秘的东西，少吃几顿饭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什么是属灵？牧师最后呢，用两件事呢，做你我来的劝勉。什么是真正的属灵？真正的属灵必须是一个你内在的相信的态度，你内心里真正相信神的态度，你内心里真正相信神的态度，就是说，我无论今天在任何的状况之下，任何的状况之下，我的工作的状况，我做生意的状况，我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上面，我就要问我自己，关系不好，工作不好，生意不好，儿女挑战等等等，我是相信神呢，还是我靠我自己的那些谋算？你要问自己，我是选择要先相信神是信实的，还是我靠我自己的一些的计谋？你内心真正的相信的态度，你要问你自己。然后呢，如果我相信神的，我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，人家会说你怎么这么笨啊？怎么这么笨？我会不会相信神最后会为我发言，为我辩解，会来赏赐我？我是否相信？因为有些基督徒选择，比如说你礼拜天选择来教会，不去任何地方，你选择餐馆礼拜天不开，来到教会去，不去开餐馆多赚一天，你的亲人你的朋友都认为你很笨。就像我们当初，我跟师母选择我们礼拜天不加班，不多赚一点钱，也不多选择不出差多赚一点钱，人家也觉得你很笨。那人家认为我笨没有关系，可是我选择，即使人家都认为我很笨，神会不会因为我的笨来赏赐我？这个是你内心相信的态度。我要选择今天很多事情不合我的意，做这个也不对，做那个也不对，说这个话得罪那个人，说这个又得罪那个人，不合我的意。可是我要选择，我仍然能不能相信神？说相信神的人一大堆哦，哇，举手相信神一大堆。可是你内心能够完全信靠神的态度呢，是怎么样？这个是你我要反省的。真正的属灵呢，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。当你就像谦卑一样，当你发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越来越缺少。 因为谦卑的人，有一句话说，当你觉得你今天很谦卑的时候呢，事实上你已经不谦卑了。当你觉得我在这教会中最属灵的，你已经离属灵很远了。可是真正属灵的人，你的内心要向神有一个完全相信的态度。就比如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，我们不管说是阴谋论啊，什么论什么论，我们完全相信神掌权。我们相信人只要跨越神的范围的时候呢，一定出问题。不管你是试管婴儿啦、基因转变啊等等等，当人扮演神的角色的时候呢，神就说那你就去做神好了，当天塌下来的时候，你也不要找着我来帮你撑着，因为你天都会撑嘛。当灾难来的时候，你就靠自己咯，你会制造这个东西，你应该有解药嘛，你可以制造毒药，怎么会有先有解药啊？所以你心中，我完全相信神在掌权，神给你我的范围，你我千万不要越过。这是我一再告诉你们的，圣经是你我的范围，不要越过。因为我相信神这么说，我就相信。然后呢，你内心内在相信的态度呢，你必须要加上你外在顺服的行为。你真正的相信一定会有顺服的行为，信一定要顺服，叫信服嘛，你信一定要顺服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如果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一个内心相信耶稣基督、信靠耶稣基督、爱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一定遵守他的命令，一定。遵守什么命令呢？遵守所有的命令。保罗说，十诫给了我们，你只要破了一诫，你就破了所有的诫。所以十诫不是让你我参考啊。容易的做一做，不容易的哎，算了嘛，我只犯一戒。保罗说什么？你破了一条就破了所有的。所以呢，真正的属灵是对耶稣基督对我的爱呢要回应。回应怎么样呢？我就要有顺服的行为。爱耶稣基督的人一定顺服他的命令，一定遵守他的命令。这个是基督徒身上的标志，嘴巴说是基督徒的没有用，你行为活出来的稍微才算数，我只能讲稍微才算数。所以呢，我们真正的追求属灵呢，求神在帮助我们，我们内心是不是真正的相信神，真正的相信神。我在任何环境中，我会说在神的手中比在人的手中还好。你知道大卫的故事讲完就结束，大卫的故事怎么样呢？他不是犯罪了吗？神就说我给你选择，是不是、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他说我宁可落在神你的手里啊，也不要落在人的手里、要是我们选择宁可落在人的手里，因为人杀我还有限哦。神杀我们还蛮厉害的，神的手是沉重的嘛。可大卫知道神是有恩典的，即使他审判他惩罚他的时候还会留下。可是人是没有的齁，人是你的仇敌，是赶尽杀绝的。大卫一生经历了多少，他曾经扫罗对他齁就是一直追杀。他说神啊，我犯罪得罪了你，我宁可落在你的手里，我也不要落在别人的手里。因为他真正的相信了，他真正的相信神是有慈爱有怜悯的， 如果他不相信的话，像我的话，我都要考虑一下啊，让我选择。我就说，哎呀，落在人的手里还不错哦，我还可以逃。神的话，我逃到哪里哦？逃到天上，他在那边；逃到地底下，逃到山洞，神也在那里。所以呢，我们真正的属灵，开始于你内心相不相信神。在灾难中，尤其现在，灾难有一天。我们都不希望发生啊！啊，如果到了美国，你看到弟兄姐妹没有口罩，你只有两个，你会不会给他一个？啊，看到弟兄姐妹忘了存粮，店都关门了啊！当然，现在这边没有发生，现在在中国已经都发生了，香港、台湾都发生了啊！去抢口罩都抢不到，全家脚踢的哈。先抢要紧啊，我的命比你重要等等等都已经发生了。那如果发生在你的生命中的话，你相信不信神说，神啊，我两个我给他一个，你会再给我一个，你相不相信？我两碗饭我给他一碗饭，神你还会再给我一碗饭？圣经故事告诉我们一大堆嘛，哦，今天用在你身上行不通，那我那些都是过去的人，他做得到我做不到啊。可是神要你我每一个人有单独对他的相信，啊，有没有这个态度？然后呢，你有没有顺服的行为，爱耶稣，爱他的百姓？我愿意去做，即使那个人太坏了，不可爱，我还是要爱他，因为圣经告诉我的嘛。圣经没有让你我选择，让你我选择，啊，就出了问题了。就像现在的问题，人做了很多错误的选择，人从伊甸园之后一直在吃什么？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我们常常读，我绝对比亚当夏娃还有知识。今天神把两棵树放在我面前，生命树分别三恶树的果子，我一定选生命树，我一定。事实上是吗？从亚当夏娃之后，我们人一直在选择分别三恶树的果子，一直在选择。我们要选择什么是由我来决定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由我来分辨善恶，由这个来分辨，不是由你我来分辨了。由你我来分辨就很麻烦了，就很麻烦了。我们看到现今的世界啊，就是因为人忘了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却不断的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不要以为创世纪是写给死人读的啊。创世纪是写只给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读的，你我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，求神帮助我们错误当中能够回头，这等人是有福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神啊，我们再一次的为这次的疫情来祷告，求神饶恕我们。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不够，向神祈求也不够殷勤，好像对神的信任度在减少。就是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即使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仍然是坐着为王，因为这个世界都是你所创造的，都在你的掌控之中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没有办法脱离你。可是神啊，你当你任凭我们去按着我们的行为，按着我们的心意去行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后果是这么的严重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当我们把这个不该开的这个奥秘打开的时候，出来的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事情，也是我们无法抵抗的事情。啊，真的是求神你再一次的饶恕我们，让我们这世上的人，从君王到百姓的， 都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。我们来求神饶恕我们，饶恕我们在过去日子所犯的隐而未现的罪，都求主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，再次的来洗除我们的罪。有些是明显的罪，有一些是小不明显的，有一些是像病毒的罪，可是有一种东西比病毒就更可怕，就是我们内心的诡诈跟谎言。病毒杀人也不过一阵子，可是谎言跟诡诈要毁灭我们一辈子。求主你把我们的心能够洗除干净，赐给我们一个干净的心，能够来到你面前，因为你是圣洁的神，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。求主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的在属灵的路上来跟随耶稣基督。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